欧阳玉荣中了毒药镖死去了，玉体横陈，方魂渺渺啊。这个时候欧阳公啊，真如同撕心裂胆，唯一的亲人死了。他听这丫鬟说了，杀他的人是阮英，因为那个人在跟欧阳玉荣动手的时候报出了自己的名字。老道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愤怒过。出家之人讲究是看破红尘，毕竟真正看破红尘能有几个呀？这叫儿女之情，父女之情。眼看自己的这个女儿被人家拿毒药镖打死了，做爹的能不给女儿报仇吗？这老道一伸手，由打腰间瞪出来自己的鹰手兵器，一对判官笔。欧阳公转身行慢慢就走，小丫鬟在后边跟出两步来，道爷你要上哪儿？
你别管，我今天晚上把阮英杀了之后，提他的人头回来要放在我女儿的灵前。
老道纵身出来奔状元府就来了。这欧阳公知道状元府在哪，但是从来可没进去过。欧阳公来到状元府的府门外，他停住脚步，仔细端详了一下前后左右这方位，然后他贴着状元府这个院墙就往后绕，就绕到了状元府的后院。欧阳公心里合计呀，这个阮英既然是武状元，肯定他得住在后院，不能住在前院。前院一般是自己手下的仆从使唤人住的地方。欧阳公来到后院的院墙外，一纵身，体轻如燕，胳膊肘一跨墙，双腿一飘，唰，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就来到院落之中，提着这堆判官笔。他往周围观瞧，这院子里边是很多房子，有的房间现在已经熄灭了灯光，有的房间灯光晃的窗纸发出昏黄的颜色。欧阳公现在想，这阮英他住在哪屋呢？他忽然发现了一个正方屋里边靠东间屋子里边有人，好像是两个人在谈话。欧阳公轻轻的就来到了窗棂外，驻足细听。他听屋子里边正在讲这样的话：
阮哥哥，今后您就听我父亲这句劝告吧。啊，
阮哥哥，阮哥哥是不是阮英啊？肯定。屋子里边是谁呢？正是阮英和骆小天。骆小天今天晚上单独跟阮英见面，向阮英讲述他此来的第二个目的。什么目的呀？骆小天跟阮英讲：跟你说吧，我爹呀非常关心你。我爹听说你中了武状元，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给老阮家光宗越祖了，担心的是你中了武状元，你在绿林之中得罪了很多人呐、这朝纲之内欲蔡京为敌，那么蔡京必然想办法要加害于你。我爹让我来告诉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您要是帮着周景龙把他的沉冤得雪之后，再不要在朝里做官，马上快点激流勇退，撤回，不愿意回你的野莽川，就上我们的洛家集找我爹去。你呀来一个安度晚年。阮英说：我要那么早安度晚年， 那是不是我太年轻了一点？
不啊，你到那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爹都给你安排好了，一步两步三步该怎么走，给你一生的道路都铺开了。阮英说，这恐怕人生道路不能以自己说了为算呢，我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吗？当初我并不想为官，也不知怎么弄的，神差鬼使一步一步的逼着我就当了武状元，走着瞧吧。所以这个功夫呢，骆小天叫的是阮哥哥，被这欧阳公在外边听着。欧阳公在院子里边停足一站，喊了一声，姓阮的你出来。这一声喊，屋子里边的阮英就听着。阮英别看现在肩头负伤，但是他身体可以行动。阮英想要下地往外走，骆小天一只手别动，
阮哥你不要出去，
我听外边喊你这一声，这不是朋友，这肯定是你的仇人，从这声音里边我可以辨别出来，他是找你闹事来的。我到外边瞧瞧，你还不相信我吗？有什么事儿，你兄弟我给你挡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真需要你出去，你再出去，千万别动。阮英说好。阮英知道，自个儿这表弟骆小天，那是他舅舅陈比大侠骆凤池亲自教出来的武艺。骆小天一身好功夫啊，小八义众位弟兄里边，要论武艺的水平，这骆小天应该说是上乘，比他们哪位都强。骆小天今天遗憾的是，他没把判官笔拿来。陈比大侠骆凤池应手兵器是判官笔，骆小天今天是来看阮英来着，也不是跟谁要打仗，所以他没带应手兵器。骆小天呢，顺手又打墙上就把阮英使的那口单刀他给抻出来，唰，抽刀在手，滴溜刀他就出来，来到院子里边站。谁啊？欧阳公把这判官笔手中一轻，嗨，我问你，你是阮英吗？我是又怎么着，我不是又怎么着，你找阮英有什么事儿？我找阮英，我要要他的命。带着这老道都已经有点半疯魔的状态了，自己的女儿死了，他这阵见着阮英，他恨不能立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他一说要要他的命，骆小天一听，幸亏今天我来了，要不然的话，我阮哥哥身上带着伤，碰上这么一个仇人，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呀。没别的，这回我替他挡一阵吧。不过骆小天一看这个老道手中拿着一对判官笔，他心里有点犯合计，心想武林中使用判官笔的人可不多，我们老陆家那是使判官笔的专业户，怎么他也使判官笔？他这个判官笔是跟谁学的啊？我估计他这判官笔练得再好，也不能赶上我们老陆家的招数。所以他一看这老道拿着判官笔，这骆小天从心里边就有了底了。他拿着一口刀往前走了两步，你要要阮英的命，好吧，有本事你就往这儿来。
你是阮英吗？
对，我就是阮英。他一说这句话，欧阳公把这判官笔一摆，好，阮英，你给我女儿偿命。啪一笔就刺过来，骆小天摆单刀往我一磕，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啪啪啪啪啪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呀，骆小天发现这个老道他使的这个判官笔的招数跟他们老骆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有点相近似。骆小天就纳闷，哎，
这个老道的判官笔招数怎么跟我们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相近呢？这说不定我爹闯荡江湖，不定在什么时候被他偷着看着我爹练武了，把我们老陆的招数他给偷去了一点。心想，你把我们家那个判官笔的招数偷去，今天碰见本主了，你休想能赢我。他有单刀，对方使是一对判官笔，两人打了三四十个回合。这三四十个回合征战之中，欧阳公心中也在暗想，哎呦，这个阮英好厉害呀、啊！这一口单刀好像对我这个判官笔的招数很熟悉，一般的人来讲跟我打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我既然是想要他的命，就得使我这绝招。打着打着，啪，虚点一笔往后撤了一步，啪，又点一笔又撤一步。这功夫骆小天摆单刀，啪啪啪，紧着跟着往前追。这功夫就看这个老道打着打着，他忽然一转身，噌，电不灵腰一纵身，他上房了。他脚蹬八拢，还没等站稳的功夫，骆小天心想，我得追上你，而且还得把你捉住，我到底看看你是谁，因为什么你要阮英的命。所以骆小天的一毛腰一压这口单刀，他也要随后上房。就在这个功夫，这老道就使出这绝招来了，这是判官笔的绝招，叫飞笔定太平。这个飞笔定太平啊，还有这么个典故。据说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其书法名冠全国，当时所有的写字的都学王羲之的这个字体。王羲之自己呢，有一天呢闲溜达，走在野外呀、啊，看见在一个荒村的村头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卖大饼。这老太太卖饼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卖饼都是擀好了之后旁边是锅撑子，啪往里边一撂，这老太太不去，擀饼的这个案子跟那锅撑子离着有两丈来远。王羲之一看就在纳闷，他倒不着手啊，站在旁边就瞧着，心想他干嘛离那么老远呢，就瞧老太太拿这个擀面杖把这个饼擀完了之后，拿着擀面杖啪把这饼那么一搭，然后一转身朝那锅撑子刷，这饼咻打着旋就过去了，啪正掉那锅撑子里头。王羲之当时就一愣，嘿，王羲之心想，这老太太厉害啊，你看这饼他飞着能扔那锅里，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他站住瞧着，这老太太擀一张饼啪就扔过去了。王羲之感兴趣走回来就问说，大娘啊，您这烙饼这技术堪称一绝呀。他一说这句话，老太太就说了，嗨，什么堪称一绝呀，照比王羲之那字儿啊差远了，王羲之那字儿那才是堪称一绝呢。王羲之听完之后心里边颇为震动，心想，他说我这字儿一绝，我这一绝还赶不上他，冲这个呀我得练这个，他能飞饼我得能飞笔。所以王羲之呢在练书法的时候练这飞笔，偶尔的有一回呢，有人给他一个地名题字，这个字叫太平城。太平城这匾抬来了让他写呀，他故意的写了一个大平城，写完之后呢把这个匾就挂到了城门上头。挂上之后，王羲之转身就走，旁边有人看着，哎呦，说王右军，说您那个少一点儿啊，是太平城啊。王羲之一回头，是吗？好，拿笔来，说咱把这匾摘下来，不用，就在上挂着。王羲之拿过来大抓笔，在那墨盆子里边一涮，浑身一抖手，啪，这一笔飞上去，一点儿 正点成了泰，所以这句话叫非彼定太平。究竟王羲之做没做过这个事儿，这是一种民间传说，这说明王羲之的书法是深入人心，于是有很多人就给他编出很多故事来。那么这个判官笔的非笔定太平呢，其中就借用了王羲之书法里的这个故事。这欧阳公把这个绝招可就使出来，但是骆小天没想到欧阳公会这个绝招。欧阳公脚一蹬那个马桶，骆小天一压刀正想往起纵身，就在这个功夫，欧阳公把这判官笔唰一转，啪往后面一甩，好像这个笔要出手，这笔啪往前一甩的功夫，骆小天就一愣啊，他一坐身子，这一笔是虚的，没打出来。他紧接着一挥身，啪啪，跟着就是两笔，这两笔可是实的。头一支笔下来，第二支笔也飞过来。骆小天一看，哎呦！骆小天当时有点慌神，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是他们老骆家的绝艺，他能会。就在这一瞬间，他一走神，脑子这么一想的功夫，这两支笔就来了。骆小天往旁边一闪，哈啊！心这么一慌乱，这两支笔还真躲开了。他没想到他那怀里边还有一支最后的笔，短的，其实那就是一支镖。啪啪，哼！第三支笔正打在骆小天的睁嗓咽喉，骆小天是应声而倒，啪，扑通倒下。欧阳公又打方丈纵身下来，把这笔捡起来往腰里边一别，阮英罪有应得，一纵身上房走了。欧阳公这一走，屋子里边的阮英啊，开始听见院子里边在打斗，即使到后来他听见骆小天一声呼喊啊，阮英就知道情况不妙，他急忙翻身下床，开开房门走到院子里边。这个时候欧阳公已经捡起判官笔走了，阮英走几步来到跟前，一揪骆小天的脖子，表弟你怎么了？